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是软工乔王威翰哦。我们今天要乔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要乔哦，企业最爱的软体工程师的这个主题。你希不希望成为哦每个公司都抢着要的软体工程师？一定想要吗？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投了超多的履历，然后都石沉大海，也就被送。然后呢，好不容易履历好被看上了，去面试，然后面试官就觉得看一下，哎，觉得面试表现不好，把你刷掉。好了，面试官，这块假如说你又经过了，好，进到了公司，假如说你又被主管、被老板讨厌，这样感觉很GG嘛，就讲这什么东西啊？这人生也太悲惨了吧？那大家一定不想遇到这种状况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各种企业到底最喜欢哪类的软体工程师，可以让我们先第一手资讯这样子？所以呢，不是大神不邀请，不是王者不对谈，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我们两位乔王之王跟乔王之后，我们来聊这个主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 Urate 的招募顾问 Eric 跟 Gigi。 那 Urate 呢是 Gogoro 跟 Dica 等知名企业的首选的招募平台，合作超过3000家的企业，然后每月有超过30万的活跃用户。那其实 Urate 非常的知名，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因为我怕我全部都讲完 Urate 我可能30分钟过去就变成业配一样。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主题，企业最爱的软体工程师。那我们欢迎我们的 Eric 跟 Gigi。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 Gigi。
好，我们来聊一聊，企业最爱的软体工程师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两位就是在我们的 Urate 工作，那也一定会看过非常多的履历，经历过非常多的面试，一定会知道大大小小的坑，然后大大小小的公司他们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我们就分成几类来聊，分成新创公司、中大型的公司跟外商的公司，聊聊他们可能对软体工程师的偏好。第一个我想问一下，新创的公司啊，他们在选择软体工程师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特别会看重哪一些技能或特质？
这部分的话我先来回答一下好了。因为毕竟其实像大家所知道，我们 Urate 的平台或者说我们这边猎头在做的案件可能蛮多类型都会是新创团队，那我们就蛮知道说，可能这些新创老板或新创 HR 他们在看软体工程师的时候，除了看重技能数之外，他们其实还会看重蛮多其他的特质的。对，那包含说可能像是如果这个工程师他自己本身是自主性很高，然后很喜欢学习，本身抱持好奇心的话，这个其实会是新创团队蛮喜欢的特质。因为其实新创在做的事情就是很新颖嘛，那他们可能会使用的技术是很多元的。对，那他们也会不断的想要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新的技术在发展，然后也会想要去运用。所以软体工程师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在接触一些技术趋势的话，这其实会是一个蛮加分的点。那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应该说新创里面的软体工程师也会特别被看重的点，就是他本身的沟通能力。因为新创的团队是比较精实一点的，那你怎么去跟跨部门的团队进行沟通，那你怎么去跟他们解释他们听不懂的技术语言，或说你愿不愿意去跟他们分享很多你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其实会蛮重要的。那我觉得可以再补充最后一个小小的点，就是如果说你接下来会希望可以往一个更全方位的软体工程师，或说你正在新创圈有一定影响力跟地位的工程师去发展的话，如果你本身有一点点 PM 的特质，或说比如说你有去考一些 PMP 相关的证照，或说你自己有去累积一些 business 相关的 mindset 的话，对，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对于你本身的这个价值会加分蛮多的。
所以听下来感觉新创公司要软体公司是一条龙的概念，你就是那条龙，你最好是全部都包，你最好是业务可以包PM 可以包，又可以写code，然后薪水又可以很低啊。没有啦
也没有，有些新创公司的薪水也不错，
也不错嘛。
对对对，
所以假如新创公司可能偏好说你很比较可以多方面的去接触的话，你就蛮适合新创公司的部分。那我想问一下，那假如说我想要面试新创公司啊，你觉得新创公司最常会问软体工程师哪些问题啊？
因为其实现在企业无论是中大型或外商或新创，他们在乎人选，无论是第一部分一定是硬实力嘛，对，基本的技能语言、技能条件，但其实另外一部分是求职动机，或者说的文化契合度。今天假设威翰在看工作，你可能会在意这间公司什么面向，或者说是什么原因让你离开原本的所在的公司。所以应该说新创圈他特别会问的问题，第一部分先撇除能力之外，他一定会注重说，你为什么会想来投我们公司？现在外界有这么多中大型企业，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来到像我们 新创一样的公司。对，那第二个部分是在我们公司你能希望做到什么样的规划，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可以可能有关于你在我们公司待多久，这个部分同步也是新创圈会去评估的。所以刚刚回到原本的问题，他会问什么问题，第一个是你的转换动机，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能带给你什么。
了解，你有录 podcast 啊？我觉得声音蛮适合 podcast 的。大家听，哎，声音好适合 podcast。那我们来问一下中大型好，那你觉得中大型的公司啊，在挑软体工程师的时候，他就特别注意哪些的面向？
他们可以长到中大型，就代表他可能已经具备有一定成熟的商业模式，或说，哎，他们产品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相对应可能也代表说，哎，他们可能会有些营收上面的压力。那我觉得以中大型公司，他们在挑选工程师的时候，可能更注重的就会是技术上面的集战力。所以也不是说新创团队就不重视技术能力，但我觉得相较之下，可能在中大型公司在筛选软体工程师的时候，他们更会去看的，哎，你技术条件有没有过关，有没有达到我们的硬实力，那我们可能会再来讨论后面的其他人格特质等等的。
了解。那 Eric 这边有想要补充部分吗？
确实就是如Gigi所说，因为就是回到刚原本的问题，就是其实这几个面向都是无论是新创或是中大型都会去考虑的。不过新创可能目前第一部分一定要先考虑 culture fit， 但中大型企业它可能主动投递人数就很大量了，所以就会先从硬实力部分先去做筛选。但就是像Gigi说，到中后期都还是会去考虑 culture fit 或是文化契合度的部分。
那我想再追问一下，你刚刚说硬实力可能是中大型，因为中大型的公司要 apply 的人很多嘛，他会先从硬实力去筛选哪些对中大型的公司的人是他们想要筛选的硬实力。
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算他们开出来的 JD 要求，就是没有说一定。假设今天要一个后端工程师，他可能就会说，我要 Laravel 可能3到5年的经验，那过往碰过的产品要有高流量，或是他们有相关 specific 的条件。对，那就是根据他们 JD 的要求，可能有些求职者主动投递，他并不一定要有这些条件他就投递，那他可能第一关就会被婉拒掉这样子。以中大型企业来说，
所以说不管是你要进中大型跟新创，你的硬实力可能也是要具备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软体工程师会有一个东西叫 LeetCode 嘛，刷题会不会比较说偏向中大型的就会特别喜欢考 LeetCode， 小型的就可能比较不会，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议题这样子？
其实确实蛮多中大型企业他们都会去考 LeetCode 的，因为 LeetCode 它就是有一个既定的题目在那边，他们不用自己去出题。对，所以我觉得这是 for 公司它本身标准化的流程可能会使用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遇过有些新创团队他们其实也会考 LeetCode， 但除了 LeetCode 之外，我们看过更多的新创公司他们可能比较会在意的，或说他们可能比较会考的题目是比较偏白板题。对，那白板题的话就是它除了一部分是在考验你的技术能力，它其实同步也是在考验你的逻辑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跟团队沟通的能力。因为其实白板题的过程就是，哎，你要去解这个题，然后你可能同步要跟面试官分享，哎，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写，那遇到问题，哎，我可能会跟怎么跟团队去进行沟通讨论。所以我觉得新创团队可能我们比较常见会是白板题这种类型。
那我想问一下，白板题的话你们会推荐软银公司怎么样做准备吗？
当然最直接的方式你就是可以去一些论坛，比如说面试去 Dcard、 PTT 上面去找相关的前辈分享。对，因为其实白板题这一块的话可能还是看企业他们怎么去出题。那当然像有些新创公司比较用心的，他们可能定期就会固定更新一下他们的白板题。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你可以去准备的方向，当然就是你技术能力要练，然后你也可以去跟一些朋友或前辈去交流一下，哦，你可能在解题上面，欸，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们去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面试之前可以去准备的部分，就沟通这一块啦。但实际的面试题目跟实际跟 LeetCode 比起来，它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实际，哦，就是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标准的题目在里面可以去看的。
了解。所以白板题的话就是可以去论坛上面查一下这样子，或者是问一下前辈都怎么样准备这样子。那我们刚刚问完了新创，也问完了中大型，我们问一下大家可能最爱的外商，因为外商可能就是薪水就是一般公司的多蛮多的嘛，不好意思说实际数据都蛮多的。那我想问一下，在外商啊，他们评估软体工程师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比较特别注意哪些能力，比方说语言能力啊，或者是工能力，或者是工程的能力，这边这样子的部分？
OK， 那我这边可以先初步回答一下外商，就是撇除刚刚的一样技术能力，一定他们也是会看。但我觉得外商有个特色，是因为可能有些外商在台湾有 office 之外，他们在跨国也有他们其他的 office，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 JD 或是他们在筛选人选之外，可能会去强调说，哦，过往有没有这种跨国协作的能力啊？那像刚刚威翰提到的这个外文能力，也是他们会蛮大的加分，有点像是我们两个今天的技能的年资都是一样，但我过往有跟跨国的团队去做协作的话，这在外商的排序上面，如果有他们有这样的需求，那相信排序也会相对较高的。
嗯，所以外商的话可能就是有语言，那他们会怎么样鉴别你的语言的能力？是看口说，还是说一定要考一些证照，像托译啊、托福等等之类的？他们怎么样去鉴别这件事情？
每间公司可能不一样。对，我觉得当然就是如果是以多益托福这种证照来说的话是很直接的，对，但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要是公司他们本身的沟通需求，因为比如说像刚刚 Ariel 提到，假设你是会需要实际对到一些海外的团队，你可能平常会有一些口语上面的沟通，那这可能就会在他们面试题目当中出现，面试关卡中出现，可能直接让海外团队的工程师来跟你对谈。但如果说你们的沟通可能只停留在书信的话，那他前面可能也会提供那种英文题目给你去做就是评估。对，所以可能还是要是公司他们自己本身在外语能力这一块的沟通需求。
嗯，那我想再问一下，针对软体工程师在外商的语言能力，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外商的软体工程师，假如说只能选一个口语或者是阅读，你觉得哪一个他们会看的比重比较高？还是说这个也要看公司？
我觉得绝对是阅读，因为其实软体工程师除了说他们可能跟团队 cover 上面会有这样的需求之外，外商软体工程师，就我觉得即便是新创或本土的软体工程师，如果他们本身都是一直想要去追求新的技术趋势的话，他们一定会去参考很多海外的软体相关的资料，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一块是蛮基本的，对于软体工程师来说。
嗯，了解。那 Eric 这边有想要补充的部分吗？
这边基本上就跟GG想法差不多，就是撇除口语能力，基本上阅读能力现在算是业界中蛮最基本的配备，尤其是现在有些工程师，无论像是 data 一些职位，像 data scientist， 他很多事情是需要透过文献或是蛮大量的去找的，那这些东西都是要蛮 basic 的英文阅读能力，因为那些解决方式基本上在中文的一些论坛啊，或者说技术文章上面不是不一定找得到的。那再回到刚刚的问题，跨国协作上面他们交流的文件也都会以比如说英文书写为主，所以要加入外商，你基本的阅读能力基本上是必须的。
嗯，那有建议说多益可能要到几分吗？建议的话，600、800、900还是还好？
但是
越高越好啊，越高越好。
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一定，还是看各公司的那个规定。但我总觉得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产业在看多益成绩了吗？
怎么说？
还是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客户啦，他们其实在意英文能力，也不一定会看你的多益成绩，反而就是比如说看你履历英文文法用的正确度。当然现在可以用 ChatGPT 啊，但是你在面谈这你没办法隐藏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益成绩它就是一个辅助，可以帮助你进入到第一阶段的面试，但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工作机会，还是要看平常的累积。
嗯，了解。所以大家就是也不要为了说为了工作去学英文，其实英文其实在各个面向也蛮重要的，那语言当然是越强越 好。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的是英文的语言，那我们讲到我们工程师会的程式语言
是
好，我们问一下我们两位，目前市场上啊，有没有哪一种或者哪一些的程式语言的需求是非常的被企业所需要的部分这样子？
这部分我先来简单回答一下好了，就是以我们 Hunter 在做案件的话，我们会帮企业找人才，一定都是那种最难找的。
最难找的。
对对对，因为他们一定找不到人才来找 Hunter 嘛，所以可能像我们自己一些比较难找的工程师，可能像包含像Golang 啊，或 ROR， 或者说有些公司他们是专注在写 Node.js， 那或者说更 niche 的写 Scala 的也有。对，那我觉得更普遍来说，或者说可能这个需求量最大的，可能还是会以大家很知道 Python 为主，因为 Python 它可以写的领域其实很广泛，后端，然后它也可以碰到 data 嘛。对，所以我觉得 Python 如果真的要选出一个的话，我觉得 Python 应该是最基础的，但是也不会说可能企业最青睐哪一个，我觉得还是要是可能公司它产品他们要的技术深度到哪边，对，然后再去决定他们自己使用语言是怎么样。对，就还是要看那个领域啦，因为不同领域他们可能会偏重的那个技术语言也不太一样。
所以也是要看公司嘛、嗯、那有些公司就是我的 code 全部都用 Python 卷，当然要我当然要你会 Python 啊、嗯、那有些公司用 Node.js 那就是你要会 Node.js 嘛，大概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帮一些新手工程师问，万一我想要转行好不好，我觉得工程师这块的薪水不错，你会建议啊刚入门的工程师学哪一种程式语言会比较好上手，也比较容易有市场这样子？
是，那这个部分我可以回答，尤其是针对新手工程师的话，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会单纯说，哦，现在市场哪个语言贵，我就学哪个语言。但其实你在学程式的部分，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个人特质。先从前端、后端工程师来说，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差异就蛮大的。一个是在做画面呈现，所以如果假设今天威翰是很有美感的人，对于画面呈现很有兴趣，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你还是要先 follow your heart， 你想做的东西就是擅长做画面呈现，那你就可以先从比如说 JS 相关的 JavaScript 的语言去学，或是延伸到他们的框架 Vue 啊、Vue.js、React 相关的去学。这是不考虑市场行情的部分，因为其实你工作中一定还是要做你擅长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适合做画面呈现而不是资料处理，那你硬要去做 data 或是 backend 的话，其实也不会这么的得心应手。所以其实在我这边的 opinion 就是，当然市场会有它的行情价值所在，但并没有说绝对哪个语言是特别吃香，还是要透过你自己擅长、你有兴趣跟你未来想走的路去做规划。比如说今天你要去应征那间公司，他所做的产品、他所需要的技能是哪些，你真的很有兴趣，那你就特别去学。对，就不会特别说一定要学哪一个或特别贵的语言这样子。
嗯，所以我觉得 Eric 讲很好、欸、也不要说大家看到哪个领域很夯就去学，然后当然也要问一下你自己嘛，你比较想要画面就学前端，你对资料库比较有兴趣你就学后端嘛、嗯、大概是这样才可以走得比较久，不然你可能学一个你不喜欢的语言，你可能走到后面觉得好累、喔、就会怀疑人生这样子。那我刚刚其实有讲到转职的部分嘛，因为可能工程师这一块是大家蛮想要跳进来的，因为可能薪水看涨，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外商又可以跨国来去 hire 这个软体工程师的部分、嗯、那我想问一下、哦、你觉得啊，假如说可能有些人是转职到软体工程师好了，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你们认为你看过这么多的软体工程师，具备哪一些行业背景的工程师会不会更受企业青睐？
其实产业别的话，这可能也是稍稍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讨论到的部分。像我们现在服务很多不同类型的客户嘛，其实很多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自己会看中的背景也不太一样。对，那其实 in general 来说，我们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去看中，哎，这个软体工程师有没有价值，就是去看他过往负责过的产品，比如说，哎，是不是那种用户量体特别大的，因为代表说，哎，他有经历过这种很大的流量，那他可能可以去碰到的问题也会比较多，他比较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In general 来说是这样子，但可能有不同的特定的企业，然后可能 特定喜欢不一样的人，这可以让 Eric 分享一下。
OK， 像假设现在其实 AI 蛮盛行的嘛，我也很多多少都有听到。那 AI 其实他们所做的产品接触到的数据面向就很大，所以他们可能会偏好过往有待过金融业背景的 candidate， 因为其实金融业你也知道，他一天的交易量或者说他们所处理的资料量基本上甚至都超过 T 等级，所以他们就会说，哦，可能这样的产业就会偏好金融业。但是假设像今天有一个医疗科技，他们所做的是偏向内容管理系统的话，他们就会偏好说，哎，你过去有这样比如说 CMS 内容管理系统的经验的话，也是特别加分。所以一样回到刚刚那个，这个企业他们会根据他们的 spec 不同而去定他们的决定，说我们偏好哪些产业或是哪些经历的人是特别加分的。
嗯，所以听下来还是不能说就是金融业就特别好，或者是健康业又特别好，教育类的特别好，
是
可能还是要依照公司要的或者公司开出来的职缺去反推公司到底需要哪一类的软体工程师这样子。
是，
那我想问一下，问一个比较有教条式的问题、嗯、就是现在还有会再看一些学历吗？比方说我一定要硕士或者博士，现在有会很看待这件事情吗？
老实说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但是我先
不准转职，一下本科。
我先说这个可能是比较偏向是可能跟以前年代比起来，我觉得这个迷思嘛可能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因为好，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负责案件、嗯、就是有些是比较 niche 那种的职位，那他们可能就真的会需要有比如说 PhD 或 Master Degree 相关的这个学历背景出身。举例来说，可能像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那种什么Technical Research Consultant， 或比如说做那种 Chief Data Scientist， 就那种很高阶你要带领公司的技术去做转型的这种角色，那他们当然就是希望，哎，你过去在这个技术学经历背景上面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你很知道怎么去看 paper， 你知道怎么出 report， 你知道怎么去做分析写报告。对，那种角色的话可能就会还是会持重你 PhD 相关的背景。那如果像有一些角色，就是比如说公司他们会希望这个 他们公司可能发展的这个产品主轴是跟 machine learning、computer vision、AI 比较相关的，那他们可能同样也会希望，哎，你是有一些硕士经历相关背景出身的。那如果说你就是现在我们现在遇到大部分软体工程师啦，其实有些企业他们可能还是会去看你是不是本科系出身，因为代表哎你可能有经过很扎实的理论上面的训练。但有一些公司他其实反倒来说并不会真的一定要求你要本科系，你只要说哎，比如说你有去外部学过课程，然后你知道一些基础语言相关的知识，其实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毕竟我们比较多技术能力还是都透过在工作经历当中去做累积，对，所以我觉得现阶段这个状况应该要比以前的年代再好一点点。
嗯，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以你们带过或者看过这么多的软体公司在招募软体工程师，在比例上一定要本科系出身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啊？以你们看过的。
大概30-40%吧。
30-40%。
对。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可能新创团队做蛮多的。我觉得新创的团队对于本科系出身这件事情在意程度就没有那么高。
是什么原因他们对这个地方比较不在意啊？
我觉得这稍稍回应到我们前面回答到的第一点，就是新创团队我们除了技术能力之外，他们可能同步会看重的是你有没有自学的能力，保持好奇心，然后还有说，哎，你跟团队 co-work 这样子的人格特质有没有具备。因为对于新创团队来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很强但你不会跟别人沟通的工程师，那其实可能也不会适合他们。对，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新创团队对于本科系出身这件事情在意的程度比较低啦。
嗯，了解。所以新创团队当然要会积战力，而且要跟很多人去做沟通嘛，就是你就要当那一条龙，所以你要增进自己的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怎么精进呢？听我们 podcast。 没有自己业黑自己好了，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各企业最爱的软体工程师这个主题，我想问一下两位啊，有没有任何地方想要补充的，不管是新创、中大型、外商公司，或者是工程师的背景或者程序员，你有任何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我这边可以补充，就是我觉得无外乎就是在职涯的道路上，无论你要去新创、外商或是中大型，就是他们还是很看重软性特质的部分。就是首先因为工程师是一个很竞争的行业，所以你第一部分一定要够自律，你一定要随时就是成长自己，无论是你回家之后有跟其他同事去 cover 做 side project 也好，或是不断去接收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企业都会去特别注重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保持开放的心理，以及说知道现在是为了什么而开发。因为可能你在工作一瞬间你会觉得，哦，我现在有足够的薪水了，但你的动力就会开始慢慢下滑，你对工作其实会失去热忱。所以其实你在软体工程师这样职业的道路上，你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可以想一下你5年后想要在哪个位置，10年后想要走什么位置，慢慢去一步一步知道你现在到底要的是什么，就比较不会被短期1-2年有没有调薪啊、薪资拉到多少而被去左右你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可以在求职之前先做比较好的自我的觉察，这样子。
了解，非常感谢 Eric 的补充。那请问 GG 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
我觉得我可以稍稍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刚刚 Eric 前面有提到回答到，如果你是一个在意画面的人，你可能可以选择前端工程师，然后去选择相对应的语言嘛。那我相信很多可能你看中这个软体工程师职位的人，你有时候不见得会先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对于这种类型的人，我就特别再来对他们讲话一下，对，喊话一下，就是其实如果你刚跨入这个领域，但是你现在还不知道你要选哪一个的时候，其实蛮建议说你可以选最热门的。选最热门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说它钱可能就特别多之类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在网络上面的技术资源就很多，它可能会有很多附加的套件，或有一些附加价值，或说你可能有问题的时候你丢到网络上你比较容易被解决。因为其实软体工程师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很常需要去查资料的，他们可能遇到一个没有办法解答问题的时候，除了跟同事讨论之外，你也没办法自己想出来，你可能有时候真的会需要透过网络的资源或说大神去请教他们。对，那当你今天选择一个比较热门的语言，你的资源相对来说就会多，你的学习速度也会快，那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比较快得到解决。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可以小小补充一个地方。
好，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的听众那听完之后觉得，哎 Yureta 两位讲得好棒，然后我觉得我想要找工作了，或者是我们公司想要招聘软体工程师，我们想要使用 Yureta 的服务，那可以在哪边找到你们呢？
如果要使用我们 Urate 服务，因为其实我们 Urate 有三大服务嘛。第一部分其实我们 Urate 最一开始是做刊登平台起家的，所以在 Google 上面打 Urate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最大的官网，就是 Urate 数位人才叫媒合平台。你在上面就可以先针对求职者的话，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无论是新创圈或是我们合作的伙伴，他们都有在上面刊登他们的职缺。那我们其实不单单只是刊登职缺，我们针对企业去做一些背景说明，或是甚至提供一些专栏，让你们有更全面的了解。那我相信这些资讯对于求职者来说都是可以更好去评估。哎，我是不是要去做投递这样子？那第二部分，其实我们针对 B 端，我们有在推出一个 HR 的 ATS 管理系统，它叫做 Team Door。那我们透过这个软体系统，它可以帮助 HR 去更好的管理它面试求职者的 pipeline。比如说，现在已经推进到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甚至是我们发出 offer 了，或是我们曾经 reject 过哪些人选。那相信这样清楚明了的界面系统，可以帮助 HR 更好的去管理他们手上的面试人选。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自我推荐一下，我们就是隶属于 Urate 下面的 Job Mentor。那我们主要就在做中高阶数位人才的媒合服务这样子，所以如果听完这一集的，比如说企业也好，或是 HR 朋友，对于中高阶有职位上面的招聘需求，也欢迎直接联系我们招募团队。
嗯，非常感谢 Eric 的分享。那我知道啊，最近你们好像要推一个新的活动，那可不可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要对到广大的求职者，然后不论你是不是求职者，或者说你对于软体科技也很感兴趣的民众们。对，那其实我相信认识 Urate 人都知道，我们每年度就年初的时候都会举办一个非常盛大的 Urate 数位人才职涯博览会。对，那接下来我们的博览会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那我们下一场博览会举办的时间点就会在2024年1月6号星期六，举办在松山文创园区。那我大概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博览会的几大特色。那我们这次的博览会呢，第一大特色就是我们会有80家以上的企业参展。那我觉得不论是软体工程师也好， marketing 也好， BD 啊 PM 等等的各种职能的人，只要你对软体科技也有兴趣，这个盛会真的不能错过。因为这80家企业当中其实各有特色，大企业也有，小企业新创团队都有。那举例来说，可能像大家刚有聊到很喜欢的外商Foodpanda、澳美，其实都会来参展。那或者说，可能像现在比较热的一些趋势 ，blockchain 啊、AI 啊，或一些 B2B 的 SaaS 服务，可能像接口支付啊、XRX、爱卡拉，可能都会来参展。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日系人才专区，就是让一些求职者他们想要往日本去发展自己的职涯的话，他其实也会有个相对应的这个企业专区，让你们去参观这样子。对，这是第一个特色。那再来第二个特色的话呢，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博览会当中都会有一个整天的论坛。那这个论坛当中，我们会去邀请各个领域的一些 KOL 或精英来演讲，分享他们在职涯的一些观点啊或建议。对，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这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职涯互动区。对，那这个职涯互动区真的就是特别准备给可能你对于职涯有点迷惘的求职者。那这当中你可以去做一些履历见解，或是我们会提供那种职涯牌卡，对，让你去厘清一下你自己职涯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也是今年一个蛮重要的特色，这是往年我们都比较没有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有一个1:1的职涯咨询师的活动。对，那当然这个1:1职涯咨询师的活动是需要另外付费的啦，因为它是比较有专业人士会直接跟你这样子去做引导的。对，所以主要是有这几块的亮点。那最后一个再补充一个小小的亮点，就是当天我跟 Eric 我们两位也会在我们 Urate 的摊位。对，所以到时候大家如果有什么求职上面的问题，或对软体工程师软体领域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到摊位来找我们。
了解，就可以看到本人的。对，哎，电视上，我看到电视上，我看过你，因为我们拍影片嘛，电视上看过啊，哎，就是那个软工聊沟通的那个哈、哦，就大家想要见网友，不知道可以见网红，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那我相关的连结呢也会放到本集的下面。我想要用一句话来结尾，就是 D 卡的创办人林玉清，也就是我们 Urate 的爱用的客户嘛，他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哦、就是找到自己要什么，不是证明自己会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谢谢 Urate 两位的顾问提供给我们听众，让我们知道各个企业到底想要哪一些的软体工程师。那我相信各位听众或者观众透过这一集也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这样子。那非常感谢 Urate， 非常感谢 Eric， 也感谢 Gigi。 那软工聊沟通，职涯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